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4月25日很快就来到，在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1999年425中南海上访，这个是中国人展现高度理性平和的封闭事件，亦是一个划时代的上访，出现在推背图的预言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卦这一象的呢？真的是被发现，更惊人的是这一卦是指向人类历史大器的归结。首先让我们从经房64卦中顺着历史理出8个大运，再从万物类象中去解说。首先，笔者坚信推背图是根据文王后天八卦卦序来断代历史，一干二坎三艮四震五顺六离七坤八兑，按顺序演替就是中国朝代兴衰的8个大运。大家可以去看推背图第7章归序，谈庚子流年。简洁而言，8个大运预言到如今很神奇的是 100% 正确，大事上的历史人名都完全被隐喻暗示，甚至或明示出来。过去的历史事实我们就不多讲了，就来看看近代的大事。推背图的七坤运第49卦到第56卦预言近代两岸局势，最后的第56卦在事情发生前大家都不明白它的图参的真意在哪里。等到中共病毒即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的古插图就是隐喻武汉肺炎。请参看推背图第56章解释中共肺炎和解救之道。七坤运后接着就是如今的八兑运。这样我们就来先讲讲七坤运，再讲八兑运与今后的发展。根据八卦万物类象的原理，坤宫类象坤六段为地、为海岛、为母、为神、为民，地最终象龙表贫母，又为寡，患寡且患不均，因而中共主张掠夺地主和富有的人，已成为无产共产。坤主母顺，亦利贫麻之精，为孝宗的标王罕将。地平又方固有四义，二为平地，坤地六阴亦可表矮小，海岛阴险，阴则暗而日阳失光。坤在身体表腹部为部位，这些有关于坤的天地人重要信息一旦了然于空，配合分工卦序就有脉络可寻了。然后照顺序从每一个卦的卦意爻辞去寻找万物类象中最能对应的一个类象，就已知道的历史事实。根据万物类象的原理去体会，会理解七坤运的预言顺理成章。一讲到海岛、台湾偏安道出女主，二讲到大陆文革红卫兵造反，三又讲到林彪九月飞机遇难，四讲到红潮女魔头江青的四人帮乱政，五讲到华国锋平定四人帮，六又讲到矮小邓小平崛起， 七，讲到六四事件中赵子阳被罢免，殿后的第五十六卦水地比卦预言中共病毒爆发，武汉肺炎瘟疫。在第五十六卦的时运下，中共病毒的瘟疫爆发如火如荼，后来进入八对运，那又怎样去解释呢？预言越到最后越难以知其然，就不要说知其意了。我们在这里试图简单扼要地解读推背图最后四个卦和象，经规矩纠正后，第五十七卦对为泽，配第十三卦，对卦的象征动物为羊为土，它的卦的万物类象是喜悦、征长、老师、说话、牧羊的牧者、尖锐、结尾、西方、肺部、呼吸道疾病等等。既然推背图主要在预言朝代兴衰大事，这样这个第五十七卦对为泽应该是预言邪恶组织红朝末后最后几位披了羊皮的狼的领导人。红朝末运中共领导由江湖传到习，然而共产党这个专政黑帮头目以找权为首要，彼此间一直有内斗，党尚黑反君子之道，难怪第四十三章惨弱，君不君神不神，权力斗争结党营私，行下一气。另外对有一层正面的意义，推卦吞弱，退说也，象曰利则退，君子以朋友讲习，这个是在预言牧者师傅由传统气功开始传功讲法，以后红传大法，海内外有缘得法者听得心悦诚服，乐于向亲朋好友口耳相传。好多人虽然历经后来的残酷迫害，仍然坚修到底，故而参弱，此艰难终克定。这个卦显示的大事就是土子蒙冤，以及海外大法红传，就如本象重弱，黑土走入青龙月，欲尽不尽不可说，唯有外边根树上三十年中子孙结，黑土有如黑马意外地走入青龙月，成为导火线。土在巢穴内蒙冤二十几年，对照已经知道的历史，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做出违逆历史潮流和民意的蠢事，先以媒体歪曲污蔑攻击法轮功，继而1999年4月23及24日在天津警察暴力驱散殴打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1999年4月25日，上万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自动自发到了青龙月，即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讲清法轮功受诬陷的真相，请愿修炼的自由。整个过程中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平和及理性的超凡境界，展示了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推背图的预言。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读夫文策》，江泽民由直机扣陷制造围攻中南海方言同假象作掩盖，又动用庞大嘅国家机器同无所不用其极嘅手段迫害正信嘅修炼人。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是屬土，和法輪功學員蒙冤至今。經歸順校正後，推背圖第五十卦澤水困配五十四象，罪言中預言中共今日內外困境，這個是惡有惡報的結果，天滅中共是遲早的事，大家就拭目以待。第五十九卦泽地水配五十九象，预言请患救难的圣人。第五十九卦的甲子序号为壬戌，壬为洪水，戌是木，土有心，木子圣人的名，听众就看出来了。泽地水象征一群修炼人，法輪功學員遂集在木者聖師門下修練真善忍，這個象參、象籤和眾有顯明的對應。參曰：無成無苦，無以無我，天下一家，自尊大化。第六十卦為澤山含配六十象，最终预言人间新纪元来临，坚定修炼真善忍的真修者能成正果。曾经宣言为中共邪政效命的党团队员声明退出组织，并承重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亦能度过劫难。认同大法的一般常人亦会得以进入美好大同的新纪元。推背图是遵循天时地利的规律性来定人祸，天时季节从秋交冬到冬交春，顺时钟方向轮转到西为一周。另外还有一层意义，就如神话故事所言，一田开天辟地，接着二坎大洪水，人们就往五顺山峰并列，接着向六里推进，人们学会用火，后来搬回七坤大地，最后八对时运中影响力从西方而来，特指西方传来的共产邪教，红潮的作祟与灭亡，人类向传统回归。如此这般的自然界规律性的天意，就注定了中国神传文化历代历朝的轮替。最奇妙的是，从宏观吉祥科学来看，这个的自然规律运转中展现了一个万字符，法轮大法的标志中心就是这个万字符，外围上有四个小万字符。这样的历史时序的发展，隐隐中预示了人类历史上代代的轮替之道，都是为大法而来，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围绕着人类回归大法而转，故而八对运依此应合推背图第十三象这个卦，预言99年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上访。这个是中国人展现和平理性的历史里程碑，修炼的丰碑亦就不足为奇了。人类盛世中出世的推背图，联系到代代兴亡轮替的历史，历史大戏的尾声就在于得法回天。经历多世的轮回，有缘人多数都是为今世得法而来，经过修炼而回归天上家园， 應該是整部推背圖的宗旨和歸結。四二五是發生在1999年4月25日的一場萬人自發上訪。這一次上訪震驚了中外，讓當時的中國受到國際的好評。亦有見證人說，當時去的不止10000人，估計有30000人左右。在警察的指揮下，上訪者安靜地有序排列，他們從中央信訪局的大門口一直排到相當遠的地方。自發參與425上訪的都是中國公民，他們到中央信訪辦反映，天津的信訪辦說只有中央才解決到問題。這樣這個上訪行為顯然就是合法的，那就是為什麼時任總理和信訪辦官員讓訪民選出代表在中央的信訪辦接待了臨時的代表，並同意接受訪民訴求的原因。上訪的民眾衣着朴素整齊，他們的言行平和自律，所站的地方盡量是不給人添麻煩，還自覺地維護公共場所的衛生和秩序。訪問高度文明的舉止和素質讓警員很震驚和感動，警察亦沒有使用暴力。訪問們站到一起排成長隊，超過10000名的法輪功學員為中國人贏得了國際聲譽。國際社會從這一群上訪者的身上看到，當時的中國是一個開放、開明和足夠文明的投資環境。上訪的民眾有三個訴求，第一個是釋放在天津被防暴警察抓捕的40多位上訪學員，給廣大法輪功學員一個合法的練功環境。三、允許出版指導修練的轉法輪等法輪功書籍。當時人們沒有想到的是，425當晚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卻步跳如雷，並很快炮敲政治局，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員全體反對的情況下成立了610辦公室，發動了720對法輪功的迫害。自此億萬法輪功學員和同情支持法輪功學員堅持信仰的善良人瞬間面臨又一場政治和人權災難。江澤民剝奪法輪功修練人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維護健康自由、不受歧視的自由等一切的基本人權，還有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些反人類的暴行。這個和平和理性的萬人上訪，以及時任中國總理對訪問的三項訴求所做出的正面應對，都讓國際社會對當時的中國文明和開放感到震驚。425作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起點，注定了他徹底走向解體滅亡的可悲下場。425作為法輪功學員以和平方式爭取信仰自由的歷史豐碑將永載史冊。今日就分享到這裡，我們下週同樣時間再會。